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鸽子弟兄。
大家好，我是斑鸠。
哎，新年好啊。
新年好，好久没见了。
哎呀，我告诉你啊，斑鸠弟兄，我这春节期间有一次奇遇啊。
是吗？
嗯，
讲来听听。
让我百感交集，感触颇多。
哦，
前几天我从诊所和我爸爸关门刚要走啊，在台阶上被一位从老家来的我们村子里的一位乡亲啊，也算是有一点点叫我小叔啊，就是这个关系。
哦，亲戚。
中年妇女啊。
嗯嗯嗯。
他来说是上午来过一次了。
哦。
啊，我说你有什么事情啊？他说你们家里老家的房子也不想卖呀。
嗯嗯嗯。
我说你听谁说的要卖啊？我说没说要卖啊。他说
我们老家的房子是闲着是吧？
闲着闲着。
啊，
嗯，
没人住。哦哦哦。
嗯，面积倒还可以，就是一直没回去啊。
嗯。
说我们村子里人看风水了。
哦。
你家的房子风水最好。
是吗？
我说什么意思啊？怎么突然没事看我家房子风水干嘛？
还有看别人家风水的？
那肯定都看了。咱村都看了，
啊，风水普查是吧？风水普查。嗯，
我就问他什么事情啊？怎么想要做房子做什么呀？他说我们村子里啊，哎呀，这个人啊，最近老是出事，生病的，那个死的呀，年龄不大，年前年后有很多事情。病灾啊。
这样。
这种事情我到以前听说过村子里啊，因为周围有些化工厂啊，有的人都50岁，有得癌症的，有各种各样的病。后来我爸爸又给我补充了一下，说是最近村子里车祸的、脑梗的、偏瘫的啊，有生病，很多算是中年早亡啊。
早亡，
年前年后有那么几个。这个侄媳妇啊，就说了，村子里人看风水，说你家风水最好。我们准备买下来做寺院用。
做寺院就是盖庙啊。
不用盖，我们家的那个好多间加上那个院子，直接就进去就当了庙了。
也不用盖，就把这个佛请进去就行了是吧？
对对对。
我
这个火旺上冲啊，但是想想肯定不能就是说一些不合适的话。但是还是忍不住说了一句，我说你们别在这去招鬼。村子里这么多事情，该看病就看病，有污染就找找，什么原因找一找，别再去招鬼进来了。他一下子就急了。小叔啊，招什么鬼啊，什么都怕人，他来这么一句。我一听他这个不知道是哪个寺里派来的啊，其实他就是来问问啊。他的背后有什么这种佛教啊什么寺庙的势力，他让他鼓动他来。但是我得稍微跟他说一下，我就他这个妯娌吧，应该他是啊，是基督徒啊。我觉得他应该多多少少知道一点。然后我就说那些东西啊，什么寺啊庙啊，那些东西都是假的，要信真神啊，要信耶稣。他不听耶稣还好，不听耶稣反而给我讲道理了。
怎么呢？
耶稣不是最大的，耶稣是老二。
那最大的是谁呀？
最大的是上帝。
是上帝。那他不去拜上帝呢？
我就很奇怪了，他的上帝是不是圣经的上帝啊？我就很奇怪啊。
哦，
虽然有老二，上帝老大，
嗯，
现在又要盖一个佛教，买来做寺院，
嗯，
那能很明显了吗？现在有一种潮流叫宗教大联合，或者普什么万教归一啊，新纪元。
嗯，
我估计他这个思想肯定是在这儿，就是现在有很多人对基督信仰不是很清楚的人都在说嘛，我传福音也遇到过这样的人啊，你们不要说你们是独一的救主嘛，
啊，
你们说是上帝，人家佛教里面说是佛，
嗯，
啊，你们要去的天堂，人家佛教叫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
一样的。所以我大概我没仔细给他辩什么论什么，
哦，
大概知道他背后的思想大概就是这种，啊，
就是把佛跟上帝等同起来了，是吗？
啊，那是老大，就是名称不同而已。
哦，啊，
然后耶稣名称稍微差一点，所以他们请一个老大，不请老二。
哦，对，耶稣就相当于他们的菩萨的那一级别的是吧？
哎，啊，对对对。嗯，耶稣只是一个低一级的啊。
嗯，
听他这么一说，
嗯，
因为都站在外面了，要走了，
嗯，
把他请进去说呢，气氛啊，估计也谈不了什么。
嗯
嗯嗯。我刚想跟他说什么，他说：“哎呀，小叔，我们就不要争了，那你们的房子卖不卖？还在转到我们房子上。
啊”嗯嗯。
我说不卖，啊，一看也没什么好说。就做，我想想，哎呀，我们村子里面信耶稣数一数，恐怕连1%也不到。村子里就算现在搬出来很多年轻人的话，
嗯，
现在也有2000口人左右，
不小的村子。
啊，我这要是数到20个听过福音的啊，或者是
嗯
聚过一次会以上的，能数到10几个，那差不多。
哦，
但是你说有20个重生得救基督徒或者受洗的基督徒啊，
嗯，
这都不敢说。出来就一种，莫名的一种悲伤情绪，就是说，
嗯，
这个福音要是不传过去，人心里面空，遇到这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周围的这种灾难啊、灾病啊，
嗯，
他就会去找，啊，没有粮食吃就会去找猪食吃嘛。
嗯，对，看来这个寺院他还向家庭发展。有这种
他现在也灵活了
倾向啊，
以前中国社会本来就有祠堂啊、家庙啊，
对，
他现在也不管是庙的形式不形式，人家现在也变革了，佛教也有夏令营啊，他们的诗歌也做得很精美啊，灌唱片或者弄一些高音质的东西。
对，我看到他们很多的这个材料啊、书啊、光碟啊，做的都非常精致啊，啊，印刷的都是很漂亮的。
不知道班鸠弟兄，你们那里的这种佛教影响怎么样？
这个具体的接触倒不是很多，我的同事里面有几个是信佛的，
嗯，
但是我在网上呢就发觉佛教的这种势力啊确实是非常的强，
嗯，是啊，
就好像这些年的佛教是非常的有兴盛啊，
哦，
如果你要是谈起信仰来呢，这个最抵挡圣经的就已经不是那种过去的那种学校里面的教育了
啊，无神
进化，现在
已经，哎，
对啊，进化论啊，这个无神论啊，这都不是主流，跟这个圣经抵挡最强烈的反而是佛教。
你要是按照人数佛教徒的话，虽然不多，但是
嗯，
它这种东西啊好像很适合中国人的胃口，在中国人的骨髓里头啊，你看电视上经常出现一个老太太在家里的什么人遇难了，然后念几声，然后求什么保佑了啊。
你像这个电视剧啊电影啊，
嗯，古装片
基本上，哎，对，都跟佛教脱不开干系。
不光这种古装电视剧了，就是
哎，《
红楼梦》《西游》《四大名著》里面这些东西，
包括近代的，包括现代、
嗯、
近现代的这些东西里面，也都能看到佛教的这种影子。可以说深入中国人的血液和骨髓啊，就是潜移默化的，它也受。
甚至它这种影响，就是说，其实是习惯性的、
嗯、
啊，习惯性的。
嗯嗯。
就是、
其实我在网上碰到几个佛教徒啊，就是跟我辩论。也受到他们不小的攻击啊，甚至是他们就是有这种很不礼貌的言辞，对我们就是出言不逊啊。
嗯、他是怎么说的呢？
那就是攻击圣经嘛，啊，我记得有一个就是他的网名就叫圣经批判，啊，就是把这个圣经上的旧约啊，说神怎么残忍啊，杀多少人啊，哎呀，还要献祭啊给他呀，啊，是多么贪、
嗯、
多么贪婪。而且是献人祭，啊、
嗯，嗯，
就是毫无道理的一些指责。你跟他讲嘛，他不听。
我在去年2013年初的时候了啊，
嗯、
那次在医院里啊、
嗯，
遇见了一家信佛的啊。我现在想来都觉得那种黑暗那种势力啊， 他这个家族里面那个强大，他是产妇生孩子，从早到晚就在放那个佛教的一首歌，我也搞不好叫什么名字啊。他们也有类似圣经播放器这样的东西。
对对对，叫念佛机
啊。播的声音很大，也不顾别人的什么感受，他们觉得很像是在传佛呢。
是。
像基督徒有时候在打扰别人的休息，
挺像，挺像。
放赞美歌曲，所以晚上他很晚他还在放。然后他们有一个，他们叫老师的，就在那里开始讲起来了。他们一大家子
讲经说法。
后来我就观察了几天，他们比基督徒传福音传的大胆。产房那些护士全部给他们那种小单小福音，不是小佛教册，
佛单。
嗯，因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小护士，就拿着那个小单子过去跟那个他们家的黄老师在那里说了。
哦哦哦。
然后他说他有缘，与佛有缘。
悟道。
哎，对对对。中国人很喜欢听你与什么什么有缘这种。
对对对，
觉得好像是冥冥
这个缘就是个佛教用词。
对，冥冥之中本来没有人关注我，现在突然我被某某一种神秘的力量关注了，那种感觉。
甚至是基督徒都有这种说法呀，有的时候就溜达出来，我们跟耶稣有缘。这个受佛教的影响可是根深蒂固。
对对，没过第二天那个产妇就生了。生了，你说这个小孩刚生出来啊，哪个小孩子都是腿是卷着的，他不是伸直的，弯的。
对对对。
然后有的小孩就交叉着嘛，人家会解释，你看，我们这个信佛家的孩子生出来就会打坐。
这个佛教啊，他的确是会自己自圆其说呀。
而且很会这种，
这是他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
对，那个黄老师这么一说，那些人都欢呼雀跃，
都很阿门了。
对，很阿门。然后那个产妇的父亲非常说，哎呀，你看我们还没到这个黄老师已经到，就有点像是佛教的牧师一样，就赶紧去探望。他们都有的这一套。
这个佛教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与时俱进呢，不断的更新它的这种方式方法，而且很多就跟我们基督教是非常相似。他们的和尚那个法师也到处讲经布道啊，就跟牧师讲道一样，也是唱诗歌呀，聚会呀，现在他们搞的就跟基督教很相似。
那就发现他们的是整个家族式的后来我过去问，他们是第四代就连出生的小孩是第四代，家里有祠堂而且他那个女婿家也是从老一辈信佛的，他们现在也搞那个不与佛教外邦通婚的，我估计是这么一信佛找信佛的，估计是这样。他们那个势力太强大了，那种势力啊，我不说黑暗势力，免得有信佛的听得不高兴。他们这么来，给他们那个圈子里的人打电话，都说是，先是一声阿弥陀佛，然后挂机之前再喊一声，
再一声。
就像基督徒打电话，感谢主耶稣，最后哈利路亚一个。
感谢主，是
啊，就是这个习惯。后来我觉得实在是有必要过去跟他们谈谈，我就过去跟那个产妇的父亲谈了一下我的信主经历。人家还好，什么也没有多讲，就是听。但是我呢，为了避免和他争论太多，我就基本上是讲话比较连贯性的，几乎没有让他有多少中断。然后他就一直听，有十几分钟。我把他叫出去就讲啊，他那个妻子啊就已经很敏感，知道我要做什么了因为我们这边也有弟兄姊妹探望，我们也得交流。他们也听出来了，他们的妻子就把他的丈夫叫回去了我算是该讲的讲了一些。后来我直接要跟他的那个女婿啊讲一讲。进去我还没讲什么呢。那个产妇的一旁就说什么呢我们信什么都行信什么都无所谓来这么一点。我还没说你信的怎么样或者你的真的假的，他都自己说无所谓现在他们这种观念就是说就自己的认同感很强，但是对基督教呢不去碰的，就听他们经常在谈论现在这个家族能量，最多的是谈的是家族能量其实他们的信佛只是要把他们那个圈子的人啊经常聚在一起然后看看谁干什么干什么互相有一个人际关系的网络人脉
哦，
把这个东西
增加他的这个家族的凝聚力，
对对对，
是吧？
经常在谈啊，哪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过生日了，应该参加啊这些东西。
嗯，
啊，真正谈人生啊、哲学都没有什么。所以我看那一家啊，信佛是有点那种功利佛。
啊，对对对，
和那个专门在佛学上研究的还不大一样。
普通的百姓啊，应该还是功利色彩比较强一些，是吧？
嗯
啊，他也未必就是真正虔诚的一种佛教徒啊，
嗯，
或者是已经皈依啊，什么什么已经入了这个佛门的人，
对，
他们只是把它当做一种就是保平安吧，
嗯，
啊，
他们也算可以了，因为他那个老爷就是那个产妇的父亲，已经在有时候他们亲戚去啊，有些小孩啊，可能另外孩子的小孩啊，在教他们念那个什么。什么规的？
哦，
啊，这就是佛教的类似
清规戒律之类的
啊，就是像十戒、主导文之类的这种简短的一些东西，教小孩背诵，
跟这《弟子规》什么的这些东西一样。
对对，这个福音是传是该讲的讲了一些，但是明显的觉得一拳打在石头上的感觉。嗯，
现在有一些佛教徒啊，他们就是说。对于这个信耶稣啊，他也不是说完全排斥。有的人就觉得，你说信耶稣，进天堂呢？
嗯，
他说这个天堂只是六道轮回之一啊。
嗯、
啊，你要是行得好，你信耶稣可以、啊、可以轮回到天堂，但是你上了天堂还得好好的修行，你不修行还是要轮回到其他道中啊。
嗯，有没有把握？
所以说。这个就是说你不一定你靠耶稣才能得救啊。
嗯，
他也说你靠耶稣也行啊，不是说不能信啊，也不是说完全排斥，就说这只是法门里面的一个。
对，他们讲多少多少万啊，多少万法门。
哎，对呀、啊、他觉得这个佛法是广大无边的，所有的法都包含在里面。
嗯
啊，你无论信什么，你只要行善积德就好了。
嗯，
但是最最精深的正宗的就是佛法。
嗯，他们这么说。
所以说你要是说跟他讲唯有靠基督才能够得救，唯独基督，那这个他就接受不了。
对对对，
他就总觉得这个太极端太狭隘。
嗯，
佛教好像是非常的包容性，具有给人一种很宽大的一种包容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具有亲和力啊。
他们不是说众生平等吗？
对呀、啊、对呀、啊，人跟动物都是平等的呀。
嗯，那这个好像比基督徒的这种，光是人这种之间的爱啊，看着好像范围扩大，实际上是把人
跟动物
尊贵给
扯在一起了，把上帝造人的那个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的那个跟世上的动物，一切的牲畜放在一起了啊。就说你修行不好的话，你会落到畜生道里面，你下辈子又是个畜生啊。就是他们不杀生嘛，因为你杀生可能就把你自己的祖宗杀了呀。
哎呦，那他这个六道轮回是不是把创世纪六日创造每一天作为一道了？数字、
他这个六道就是说什么呀？天道叫什么？阿修罗道、人间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啊，就是根据你这个生前的这个行为啊、修行啊，然后选择一个道。那谁来选择呢？没有解释。
嗯，其实很多中国人对佛他并不了解。有一次我去理发，他们练叫什么功啊，他们也都要从佛教啊、道教啊弄上一些东西。有一次我听他在那里放的那个佛教的那个歌，我就问他，我说你知道什么是佛吗？你信佛的话。他一下子就把他问住，然后我就跟他讲。佛是什么啊？是觉悟的人。这个什么南无阿弥陀佛，那个歌就是不断的重复南无阿弥陀佛。然后我说什么叫南无阿弥陀佛，你知道吗？他也不知道。后来我给他讲，是像这个极静的意思。
对，南无就是礼敬啊。
这么一说，我就开始给他讲福音了。我越讲，他那个声音越抖，我有点害怕。我害怕，最后他声音很抖，很激动，讲的差不多，我不敢讲了。为什么呢？我怕他那个理发推子在我头上给我来一下，
还把你剃成一个和尚怎么办？
在我头上颠簸了，声音有点发抖，
给你剃度。
因为平时那个人还不错啊，让他经常去吃饭、嗯、他对残疾人还照顾一点，所以我就适可而止、哦、每次讲解每次讲解，我就在想这么多人对佛是什么，那阿弥陀佛什么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他怎么就不说几千年吧，至少上千年是有吧，根深蒂固的影响，这个东西大学里头有没有研究。
是是是、嗯、佛教应该说从这个中国人的历史上来看呢，他来到中国以后之所以能在中国民间能够扎下根呢、嗯、我觉得跟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化里面的一个缺失有关系
啊，确实
就是因为我们中国是以儒道为主嘛，
嗯，
但是儒家呢他就不讲这个人的灵魂啊死了以后是怎么样啊，这个、
嗯、
这个他没有解释的。
嗯，
孔子的弟子问他说敢问死，孔子说这未知生焉知死嘛，
嗯，
所以说他不讲死的事情，他就告诉你一套你怎么活在当下，活在这个今天这个世代
啊，君臣、
啊、今生
父子
怎么活
啊，
对对对
啊，
啊，仁义礼智信啊这些东西，
小人君
子礼啊、
嗯、
啊怎么活、嗯、啊，死了的事不管。
嗯，
那个道家呢虽然这个看起来好像有点玄虚啊、
嗯，
但是他对于这个人的起源以及人将来的就是死后的事情他也是不太涉及的。
嗯嗯嗯，
但是人的心里面就是像圣经上讲上帝造人的时候他就把
永恒、
把永恒放在人心里、
嗯、
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嘛，又把永生安置在人心里嘛、
嗯、
所以说人里面一定要有这个东西、
嗯、
他有对永生啊，对死了以后、嗯、灵魂这方面的追求啊，人的的确确是有灵魂的、
嗯、
那你对这个东西没有解释，那人活着他是没有方向没有目的的。
嗯嗯嗯，
所以说这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缺失，我觉得佛教进来以后呢它恰恰就弥补了这个空缺。
对对对对，
因为他对人生啊他对这个死了以后、
嗯、
甚至这个灵魂的去处啊，他是有一套很完整的一套，尽管这答案它不一定是正确的答案，但是他确实有一套。
对对对，
中国人就是这样，你这样有很讲理，你这样说得通，那我就要信、
嗯、
我就愿意信、
嗯、
所以说这个叫儒释道互补嘛。
嗯，
本来这个佛家进来以后儒道两家是排斥的，后来呢经过一段时间的融合，中国不是还有个禅宗吗？
嗯，对
啊，禅宗就是融合了儒释道三家，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中国文化，中国的佛教这样一个支派嘛。
嗯，
我觉得这中国人啊就是从历史上来看，
嗯
啊，就是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当中和血液当中就扎下根了。
嗯，
这一千多年以来虽然是有很多的这个冲击啊，你比如说唐武宗曾经灭佛嘛，
嗯嗯，
叫会昌法案呢、
嗯嗯、
但是呢佛教始终在民间是生生不息的。
嗯，特别是从唐朝应该算是盛、
嗯、
那时候是
对对对，
行吧，
其实你看看这个佛教啊，它从它的起源从它的起初、
嗯、
它的这个一套体系来说、
嗯、
它就是一个人生的一种哲学呀、啊。
嗯，
也把它作为一种宗教好像是有一点名不副实，
哲学发展成宗教。
你看从网上查这个佛教的词汇啊，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佛教是思想自由又理性科学、
啊、
把佛教跟科学扯在一起了，说佛教是非常非常科学的。
嗯，
甚至说就是佛教就等于科学。
哦，是这个解释，
佛教是无神论和理性的宗教、
嗯、
这个倒是有一点道理的，因为他从一开始的时候啊他是无神的，这个释迦牟尼他创立佛教他就是在菩提树下冥想嘛、
嗯、
苦思冥想是人生的意义
啊，生老病死
啊，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他就想这个所以说他不需要一个外在的神明啊、
嗯、
一个什么样的力量来解决，就是靠人的办法来解决，修行嘛。
嗯，总归是人脑袋、
嗯、
头脑拼命的这个集大成啊，像佛教他们
想
大智慧呀、啊。
嗯，
拿出一套理论，
你看从他这个对于我们就说到起源吧、
嗯、
他就认为一切的事物没有实体，
嗯
只不过是因缘的一个组合、
嗯、
所以说他叫四大皆空嘛。
嗯，
这所谓的四大就是地水火风，
嗯
这是构成宇宙的四大元素，说这四大元素就空无实体。
嗯
他也叫色即是空、
嗯，
色就是物体
了、嗯嗯、
能看见的东西就是色、
嗯、
但是他说这些东西都是空无实体的、
嗯、
就是一些因缘组合而成，跟这个现在流行的这种科学理论啊、
嗯、
好像有点相似是吧，他把这个起源归咎于这个自然嘛、
嗯、
就是随机的这种碰撞啊产生了整个这个宇宙、
嗯、
整个这个世界，
好像这些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用人的脑袋尽量去想想想。
中国的道教也是这
样，有点类似《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节、地是空虚混沌，月面黑暗。但是后来，不是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他们就是人的思想运行在头脑里啊。
其实他所谓的这种科学、就是冥想的科学，它并不是实实在在的像现代科学这样的一种实验科学、是不同的，因为他的所谓的那种科学是没有办法通过实验来验证的。就好比起源这件事情、起源这件事情你是没有办法用科学手段来验证的、所以说他可以天马行空的去想象。
起源这个事情，那只有是从上啊，从造物的主，那他怎么造的，他知道，他告诉我们，我们知道，那他不说，我们用脑袋想，肯定是。
哎，但是他的这个佛教和现代的所谓这个进化论的这种科学，他就有他现在共通的地方，就是他可以把神给排除在外嘛，他不需要一位神啊，就机缘巧合就可以把它组成。那至于人的痛苦呢，就是起源于无明。那么你要通过修行去去掉这些无明，就能去掉一切的痛苦，就能从生死轮回当中超脱释放，啊，这就是他对人生的答案了。
我知道了，佛教是经济学，这个等量代换，这个都买了。人的头脑在里面，想想想，人的思想运行在头脑里面，就会想到啊，如神的这种事情。那你们变如神。
他有几个基本的观察还是事实的。你比如他承认人是一个苦，是吧？就是人活着是苦。那么苦呢是来源于这个无明，无明就可以用罪来解释了。他知道人是有罪的。那么也知道人如果犯了罪呢就会有报应。这是他的一个基本观念。
罪的产生好像就没有了。
不知道。所以它的起源是模糊的，无论是从宇宙的起源、人类的起源还是罪的起源，它都是模糊的，这个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没有圣经的启示、这一切都是个谜啊，是吧？但是呢他也给一种方法啊，就是你怎么样去掉这个痛苦呢，啊，你就靠着修行去把无明去掉啊，你就可以超脱这个生死轮回了、啊，你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涅槃寂静的这样一个状态当中去，这是他的最高理想了。
在春节期间看到这些几万人跑到什么陕西法门寺去抢那个投注香
法门寺，
抢到那个新年的第一炷香就有好运气一样。
哎呀，这个世界的王啊，对人的这个辖制和蒙蔽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啊。我就想到耶稣说的那个一个壮士啊，看守自己的房屋啊，他所有的一切都平安无事，他用这些方法就把你看得牢牢的，就把人心都给你牢笼住了。其实你有了这一套解释，你就不需要神了，你也不需要认罪悔改了。为什么这个佛教的这种念叫念佛呀？佛教不是有六大宗派嘛，其中这个念佛也叫净土宗啊。是最最复兴的一个宗派，就是他就是念佛嘛，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的反复念，你只要念佛号你就积功德，你就会往生极乐世界。他说你到极乐世界，你带着罪也可以去啊，叫带业往生啊，
这么个说法。
因为人的善恶报应，他说都是从业力报来的嘛，业就是行为啊，什么身业口业意业啊，这就是讲到人的行为。我们讲你这个人有丝毫的罪，你也不可能能够到天国里去。他说不，他说你只要什么，你只要念佛好了，你潜心念佛，你就可以带业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到极乐世界还可以继续修行啊。
哎呀，其实呢，这经上是有这么一句话，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约翰福音。
中国人的道呢很玄，佛呢也很玄，因为它是一个人脑袋想到最后还够不着那么一个地方，只好等着人能做点什么，将来能够换一个地方，而且还没有把握。圣经上呢恰恰相反，非常清清楚楚的啊，就是一个 人没办法靠近那个光里面，那个真正的道啊，上帝他自己他下来让我们看见啊，我们过不去他过来，我们摆来摆去是渡不到他那里去，
对，
他不用摆来也不用渡，他就直接下来，活生生这个历史之中点给人看，一切的真理
就是基督
啊，包在他的里面，
真理和恩典，
就像这个快递一样，只要一签收就可以，对方付费啊，耶稣那边给你付清了，就等着我们一签字，包裹里面什么好东西都有啊，真理恩典，
只要你信就得着了，是吧？道就是神嘛，道与神同在，
这次报信也算是快递员吧。半旧虽然野鸽子，现在也加入正规公司，
民间物流，
嗯，
得接受神所给我们的礼物啊，
嗯，
不是人心能想出来的，而是他起初就有神同在啊，如今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表明出来。嗯，那好，鸽子弟兄，我们今天就谈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
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唱。